感，一下子好像就形成一个日剧。这个都是理性的，道德世界、宗教体验中间都有这种，都有这种经历，这类体验。但哲学的理性的哲学的根本特点啊，就在于具体生啊，是具体生动的领悟到了无限绝对的东西。这样的领悟啊，是理论识别和德行培养中间的必要。它是识别的结晶，还需用识别的总和呢，来加以论证。它是德行自由的这个表现，还需要在言论行动中间言行一致中间来自证之德行。所以这个非要呢，是理性的哲学，也是识别的总和和德行的自证。据我自己个人的体会来说，我主要从这些事业剧中的对识别的总和呢，有一点亲切的体会吧。哲学家都在探索的根本问题呢，可以把它概括为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或者中国传统哲学的启发，概括为天和人的关系，心与天道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啊，一次又一次的取得新的形态，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呢，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展开不同的论证。比如在中国哲学史上，表现为天人之变、人事之变、行人之变、人民之变、性急之变有无动静之变、理气道气之变、行无自行之变等等。那每一个论辩呢，都可以说经历了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这个发展，经过不同观点、不同学说的论证，到一定的历史阶段上做出比较全面的批判的统计，于是呢，他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然后呢，接着又有新的问题啊，提到这种上来了，又展开新的论证，又经历了由抽象到具体的发展等等。这样嘛，哲学啊就表现为复杂的螺旋发展的运动。哲学呢就在哲学史中间展开啊，这个就不断的呢，不管出发点有不断的取得新的形态，达到新的境界。每种新的境界的获得都是一次非要，都包含有理性的哲学。哲学家的新境界呢，作为从哲学史总结出来的，是哲学史上的论证的。那么哲学的辩证发展呢，就成了哲学家呢新学说、新境界的。 认证。所以我说这个他从这个哲学世界发展总结出来，那么这个这把这个哲学史看作哲学的展开啊，那么这个哲学史的一种发展呢，也就成了哲学家提出新学说新情节的论证。我比较系统的研究了中国哲学史，那么并且拿它和西方哲学做了若干的比较，那么从中呢开阔出人生的问题啊，我把它开阔为四个，就是感觉人夫就客观实在，人思维啊，人夫把握普遍有效的规律性知识，逻辑思维啊，人夫把握具体真理，这些是世界统一原理、发展原理、理想人格或者自由人格如何培养，这个我在古代书中介绍过。那我把这个认识总过程看作是在实践基础上的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的相互作用过程。那么后面这个就人生的这个后面这两个问题，就是人夫把握天道，世界同一原理发展原理和如何培养自由人格自由德性，这个两个问题啊，可以说是互相联系的，不可分割的。因为我把这个认识啊，就看作是在实践其中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交互作用过程，所以这两个问题啊是不可分的。那么哲学层次的飞跃呢，既要凭借对天道的、对天道人道啊认识过程之道的这个辩证的整合，也要求呢，在自己的德性培养中间呢。或者自证。据我自己的这个一点体会啊，德性的自证啊，首先就在于真诚。这也是在哲学史上的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贡献的，儒家道家所贡献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大学讲诚意，无自欺。孟子讲诚在天之道，实证在人之道。荀子说养心莫染于诚。着重他们都着重讲了诚，而道家呢，崇尚自然，要求人这个以这个理真人啊为真人啊作为理想啊，叫人呢反正归破。就是儒道两家啊，这个说法虽然有所不同啊，但是这一点上是相似的。所以，为这个真正的德性啊，要出于真诚，而且最后呢，要复归于真诚。要保持真诚啊，那就要警惕这种异化的现象。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对人的依赖啊，是不可避免的。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对物的依赖啊，也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由于这种依赖关系产生的权力迷信、拜金主义，那是权力今天成了异化力量，啊，转过来支配人了。这就是人生了，人成了这个奴隶，或者用鲁迅的话说，成了奴才。而且在中国呢，这种异化的力量啊，还取得了虚伪的形态，取得了正人君子之类的这个外衣，啊，成了呢，鲁迅说是那种作息的虚无党。要保持真诚啊，就必须警惕这种异化的力量。今天在这种伪君子假道学的欺骗，要真正要保持真正的这个心呢，必须擦亮眼睛，必须呢有清醒的头脑。头脑要就有清醒头脑，那就要解皮，要取思啊，这个中国哲学家过去很多人都讲了，要解皮，要取思，要渐渐呢提高自己的学养，就是主观上努力了啊。同时呢，要在社会交往中间，在这个工作行为言论中间，啊，要提高自己的德行，这是关系人的修养啊。要在社会交往中，在工作行为啊、言论中间的，提高自己的德行，这个是这个。德性呢，有自在而自为啊。德性要有自在而自为呢，这是离不开呢，化自在自我为唯我自我的这个客观过程这些活动。所以德性的自证啊，并非只是主观的活动，主观的提高啊。而且啊，要有是有客观表现，心口啊十腹是一，言行十腹一致，这个是可以自证的。别人也可以从客观表现来加以权衡。对从事于哲学的人来说，那就应该要从真正出发，克服这个异化、警惕、虚伪，并且呢，解皮取思，在心口属于言行一致的活动中啊，保持自己的独立的这个人格啊，坚定的操守，能够这样子呢，这就能够啊。明道而成德，这个中国哲学讲的明道，道凝，道凝就在人的性格之中了，而成为人的德性了。而真正能够明道而成德啊，那就有德性之治。我。再从那个过去哲学家讲德性之治那东西，用先见论的倾向，但是呢，我认为，克服了先见论啊，还是可以用德性之治这个词啊。德性之治啊，就是呢，人道成德的这种智慧。 那就是有明确的理性，同时呢，也有自觉而坚定的意志，而且呢，使这个感情呢获得升华，而有一种自得的情操。这样呢，就有了自意情全面发展的特性。这个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是吧，得到中山门的统一啊。这样的德性呢，就是自由的德性。而具有自由的德性啊，便意识到我呢与天道是唯一，我呢具有一种德性啊，足无机无的以外，我就体验到呢，无限绝对的东西，当然是在有限中间的无限啊，相对中间的之中的绝对。这个大概就是我讲的德性的自证，因为这个我比较讲的太快的，我因为那个上次那个讲课啊，最后那个德性的自证啊，我没讲啊，详细点我才能才还别讲，所以这个就讲的比较关于这个第这一讲。就讲这些，那么下面呢，还有一节啊，还有一节啊，这个当然是来不及讲了，还有就是讲我这个智慧世界提要的，基本思想啊，有一个大纲。我今天稍微提示一下，我给包括成你们自己去假如这把我东西都听了头了，你们自己去试一试它，智慧和大学这样子。我下面这一节那个首先讲一点，就是关于这些体系啊，我不是讲那个黑格尔那样从存在出发的这个体系，我也不是讲霍森那样的这个体系，也不是讲罗斯那样搞个演绎体系，没有，我就是问题出发来回答问题，这是中国哲学家的传统的，就是问题把问题就这个分析啊，它是从这个基本的原始关系的开始。那我把我要讲的这个，光就是把主要一个主题，就是要从任何世界和任何自己交互这种东西，来建设起来，一直的讲整个的用心到智，以知识到智慧的这个用途。那么这个认识的这样一个认识运动呢，假如从回答这个市场的问题来看呢，我主要讲的一个就是这基础上的感性和理性的统一啊，就今天那个就是现实到怀疑心理自身了，然后是通过一次把你通过虚图啊来达到呢从车上发生到具体，然后呢，就是这个六个世界和六个世界差异，就是说，达到你的智慧和智慧。那么，真正假如转世成智啊，对于心和天道应该一种什么样的，或者来种什么样的认识呢？这我就是自然界的哲学方面呢，我就讲了。本然的是的可能的和价值的，就把一个自然过程呢看作是与可能化为有些现在 中可能化为事业的人在谈这个事业。而从主体方面来说，都是自我方面来说，我就讲了主体意识和这个人类本身，社会意识和人的社会本身，自由意识和人的自由。我提供了一种人性论的学说，就是人呢是在于自由的一种局限的一种本质。那么整个认识过程里面，就是这样的学习学到的效果成果。这个就是我讲认识世界好中的自己的一个价值。从这个相联系这点，就是花里的那个方法和花里的那个特性。于是我第二步就是讲逻辑思维的基础。这逻辑思维基础方面讲，认识的就是方法论基本原理，就是从基于现实大脑还是现实生理生成。但是讲方法论呢，它要通过逻辑范畴进行。因此要提出一种逻辑派别的学说。我从中国哲学史呢，特别是从麦金豪先生开发出了内功理的范畴，就是提出了关于内功理的理论，并且呢，内功理的逻辑范畴呢，由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这个两种啊，体现了。两种逻辑，讲出来讲这两者的关系。那么作为辩证逻辑的那个范畴体系呢，这个认识的，就是认识的规律性啊，认识运动的哲学啊，通过这样的范畴体系转化为方法，就是我讲方法论的基本的环节大意识。这个就是我在逻辑思维阶段和你算方法论的基本原理。这个基本原理实际上就是逻辑范畴体系和这个认识规律，我讲的认识运动哲学贯彻它的基本方法。哎，就是讲那个人的自由和从来没有学。还是。就说我讲的基本思想，一切是大坏一切是什么，就是客观世界提供的可能呢，这个可能性啊，和人的需要结合起来，它就成为价，价的价，价的价。那么这个人的价的价呢，主体呢就是人嘛，但是人呢是有自由的。要求自由，那么这个自由的人格，要求自由的或者是这样人格，他的精神力量，他有物质力量，有精神力量。我这生产劳动这个当然有精神力量，那么精神力量就有自由权，所以。所以这就扯到关于公民和平民价值关系问题从评价里面嘛，当然跟认知这个关系要来讨论这些问题。这个因为有不同的精神力量，所以这个价值区域精神价值的生产来这些是否分析讨论。这个价值体系的合理的价值体系的原则呢，我在人的自由中央美里边已经开阔了，要用中国哲学史开阔。实际上我在那里讲那个价值体系的原则，就是把自由本质看人，基于自由本质的人啊，看作是自由情呢，这些有这些精神力量的这些人，他价值的表现为真善美啊。 的体系的原则呢，固然我也从这样的看法，实际上就是我讲的那个人生运动的哲学运用到这个真善美的理由，就像那方法论啊，就是它是通过这个逻辑范畴，价值论呢，它也通过这些价值范畴，真善美就是那个价值体系的，那个价值体系的原则实际上就是跟人生运动的哲学是彼此也彼此。那么这个不归那个了，总的大概我想就是但是呢我这个也就是这个想回答我自己那个问题了，还是怎么实在的智慧啊，怎么飞，怎么学习？因为呢，中西哲学的那个汇合，它把这个心理、理解，那么科学最好的问题就是什么？对，我想这样子，这就知道了。他自杀一种，他找我想法的一种解决，还是直接可以。那么这里边牵涉到好多问题呢，但是我也不可能讲得很，需要做很严密的探讨。一个大体的轮廓大概就是这样。因为是这个博物馆里面的大体，再看看呢，你们自己去写个看这个智慧是怎么，大概是怎么样，你们自己去怎么样，好吧？怎么样？就我这台子上去啊。跟这个自然之间的一个交互作用的一个过程。这里我不是一次的这个引入那个话，就是王夫子讲的这个色身为之舍我也以道，我之舍此也以性。就我说色身为也以性啊，色身为呢只舍我也，贵即道。所以这个是我，这个是那个通过心和切道呢，通过这个色身味这些感性活动啊，我和自然的就我和自然心和切道交互作用。这个把这个色身为看作这个色身为这些感性活动看作是桥梁，而我这个精神主体和这个客观的自然界啊，性和这个铁道，它就是通过这个活动的交互作用啊，就是呢，命是色的，心是尘的，自然的人化，这个理论啊，是中国古代哲学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水平。因为可以说， 只要把这个感情活动把它放在实际基础上，这就完全是马克思。